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、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48集，伍子胥掘墓鞭尸。
孙吴训练宫女杀了吴王的两个宠姬，吴王阖闾心里很不痛快，就不想任用孙吴了。伍子胥知道之后，就去劝说吴王：
大王，用兵之时最忌讳的就是发布了命令却没有人执行，军法不能执行，军令就不能执行，军令不行，战事必败。美女易得，良将难求啊，孙吴乃是天下的英才，伐楚必胜者非他莫属。大王切不可以二机的事而抛弃这样一个贤将啊。
那好吧，就拜孙吴为上将军，号为军师。
大王英明，臣还有一言欲尽，
请讲。
现在大王已得孙武为将，伐楚之事必能成功，但是吴楚两国的兵力相差不大，贸然出兵不会有多大效果，可以采取扰敌的办法。我们把兵力分成三个部分，每次只出动一部分，楚军必然以全军来应付，我们三个部分轮换出击，兵力能够得到休息，而楚军必然劳顿不堪。等到局势发生了变化，就可以大败楚国了。
攻打楚国的时机终于来了，楚国的附庸国蔡国和唐国由于忍受不了楚国的强暴，纠集了17路诸侯攻打楚国，结果被楚国打败。于是蔡国和唐国就来投奔吴国。由于这两个国的反叛，楚国对付吴国的两个前卫国一下子变成了吴国伐楚的先锋。楚国对吴国的防线只有一条汉水了。公元前506年，吴国大军进攻楚国，战船列队逆水而上，一路声势浩大，威不可挡。孙吴端坐于帅船之首。
报告大将军，汉水已到。
传令三军全部下船上岸，由汉水北岸的陆地前进。
大将军，您是说
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三军下船，改行陆地前进。
是。
三军下船，由陆地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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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由陆地前进？这个孙武是怎么回事？我军本来是以水战见长的嘛。来人呐，
来
左传孙吴，寡人要当面问问他。
大王不可。孙吴常说 将能而君不欲者胜，就是率军之将如果有能力的话，君王不甘于才能得胜啊。大王既然已经拜孙武为大将军，就要用而不疑呀。何况臣以为逆水行舟行进速度过于缓慢，而陆地行进却能加快速度。
那好吧。
这时的楚国由于楚昭王年幼，大权由令尹囊瓦掌握。囊瓦率领楚国大军守在汉水的南岸，他根本没把吴军看在眼里。
令尹，吴军大王亲征，左有伍子胥为相国，右有孙武为主将，不可小视啊。
哎，那伍子胥算什么？不过是个丧家之犬。这孙武又算什么啊？谁听说过他？
报告令尹，吴国大军已经到了对岸。
你胡说些什么？吴国大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
吴国大军弃船由陆地行进，所以来得很快。
什么？这
报告令尹，沈尹术司马奉大王之命率兵15000增援来了。
来得好，来得好，快随我到辕门迎接。
参见令尹。
司马来得正好啊，军情紧急，吴军已经是大兵压境了。
都说孙武用兵如神，我看他却是一个根本就不会打仗的庸才。
哦，司马何出此言呢？
令尹知否？
嗯，
吴兵惯于水战，
嗯，
如今弃船陆行，岂不是扬短避长吗？而且一旦出兵失利，那不是连后路都没有了吗？
司马有什么良策吗？
自然有计。令尹，我分兵5000给你，你可以沿着江面摆开阵势，把所有的船只都集中在江的南岸。再派快船日夜在江面巡逻，不让吴兵把船抢去。我率大军抄他的后路，把他们的船都烧掉，然后再把他们陆地上的归路也给堵上。到时候你在正面进攻，我在他们的后面偷袭，这样吴国君臣的性命就都在我们的手里了。
妙，妙计呀、真是妙计呀！啊！
楚军兵分两路准备行动，囊瓦怕神银术抢了头功，便提前渡江攻打吴军。没想到孙吴料事如神，早已做好准备，两军交战，楚军大败。囊瓦自知罪责难逃，只好偷着逃到郑国去了。神银术引兵回来之后，与楚军交战又遭大败，身中数箭而亡。吴国的大军开始杀向楚国的都城郢城。这一天，吴王阖闾召集重臣商议攻打郢城的日期。
启禀大王。
讲。
臣以为楚军虽败，但郢城的元气仍然很盛，不可贸然攻之。郢城与麦城和济南城这三城相连通气，共为一体，只有攻下麦城和济南城，才有可能攻下郢城。大王，我们可以分兵三路，我率一军进攻麦城，孙武将军率一军进攻济南城， 大王可亲率一军进攻郢城。
嗯，
等到麦城和济南城攻破，大王就可以攻下郢城，亲手俘虏楚王了。
嗯，
好，孙武将军，你看我的这个办法如何呀？
伍子胥上卿的办法非常好。
那好吧，那就这么办吧。
吴国三支大军分头行动，各取一城。单说孙吴这一支，过了虎牙山，转入当阳坂。孙吴看见北面的张江水势滔滔，济南城的地势又很低下，于是心生一计，让军士拦江筑起一道大坝，挖一条壕沟直通济南城，滚滚江水流进济南城，城中江水平地里高起了二三丈，又恰好是冬日，天寒地冷，城里的人没有办法，只好纷纷逃向郢城。孙武的军队乘着扎起的竹筏直追到了郢城之下。年轻的楚昭王自知郢城难守，偷偷的乘着一条小船逃跑了。于是郢城无主，不攻而自破。
报告伍子胥上卿，全城都已找遍了，没有找到楚王，有人看见他已经逃出城去了。
找，再给我找。
是。
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抓回来。到。
伍子胥上卿，如今大破楚国，金银财宝寡人任你拿，楚国的美女任你挑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大哭不止呢？
大王恕罪，那楚王杀我伍子胥父亲的大仇，这么多年来一直藏在我的心中，如今好不容易攻下了郢都，终于可以报仇了。可杀我父兄的楚平王却已经死了，而新的楚昭王又逃走了，我的大仇连万分之一都没有报啊。大王，微臣心里便是觉得很悲伤。
楚国既然马上就要灭了，楚昭王还会逃到哪儿去呢？伍子胥上卿不必担心，你的大仇寡人还会继续帮你报的。
谢大王。臣还有一个请求，
请讲。
臣请求让臣找到已死的楚平王的陵墓，他即使死了，我也要当着他的死尸大骂他一顿，解一解我的心头之恨呐。
好好好，你为寡人立有大功，你要什么寡人都愿意给你，哎，更别说楚平王的一堆烂骨头了。
暴君，昏君，你也有今天呐、我这怒头生就是为了今天，我伍子胥感谢苍天呐、父亲大哥，我为你们报仇了，来呀，给我拿条七节鞭来。
是。
我今天要把这个昏君的筋骨都抽烂。便为我先父尽忠尽职蒙冤受害，这一边为我兄长忠孝一生无辜惨死，这一边为我家破人亡含冤亡命，这一边为我几经生死饱受熬煎。
大人，不用再打了，骨头都已经打烂了。
去，把这昏君的头颅和手脚都给我割下来，碎尸万段。
是。
啊，伍子胥上卿，这下子寡人算是帮你报了大仇了吧？寡人还是说话算话的吧？啊，
谢大王对子胥的恩情。但臣还有一事要请求大王。
嗯，有话你就说吧。
大王，楚昭王没有抓到，楚国还不能就算是灭了呀。臣请一支人马四处搜寻昭王的踪迹，一定要把他抓住献给大王。
嗯，可是现在谁能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呢？
大王，听说他跑到隋国去了。
哦，
不管他跑到哪里，我都要把他抓回来。
那好吧，你就去办吧。啊，
这时楚昭王确实跑到了隋国，伍子胥带兵追到隋国，派人送了一封书信给隋国的国君，让他交出楚昭王。但是隋国的国君骗伍子胥说楚昭王已经走了。伍子胥又听说楚国的囊瓦逃奔在郑国，就怀疑楚昭王也去了郑国，所以就移兵去围打郑国。大军压境，国君郑定公慌了，自知不是吴军的对手，就向全国发令，说谁能使吴国退兵，就把国家的一半分给他。这时有个打鱼人正好在城里躲避战乱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去见郑定公。
你真的能够使吴兵退却吗？
国家命运的大事，小民不敢轻言玩笑。
那么你要战车多少，兵士多少？
小民不要一乘战车，不要一兵一卒。
什么？那你拿什么去退吴兵呢？
小民只要一个划船的木匠，敲着他唱一首歌就行了。
那你就试试吧，如果真的退得了吴兵，寡人绝不食言。
这个渔人用一条大绳子从城上下来，一个人走到了吴军的大营前，就唱了起来。
鲁卫州的人，鲁卫州的人，你要见的宝剑是七星门，记不记得你渡江的时候，送你一顿饭的摆渡人？
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在我吴国大军的营门前喧哗？
抓起来！
慢着，先不要动手。
伍子胥上卿，这是一个打鱼的人，在这里卖唱。
这个渔人，我来问你，你刚才唱的这歌是什么意思啊？
伍子胥上卿，难道你不认识我手中这把桨了吗？我就是你逃出楚国的时候为你摆渡过江的那个渔夫的儿子呀。
啊，你真是那个渔长的儿子？
是。
哎呀，那可是太好了呀，我一直在找他，是想报他送我过江的大恩大德呀。可是你现在在这里唱着歌来见我，一定有什么用意吧？
啊，我并没有别的用意，只是我们郑国的国君畏惧将军您的声明，说谁要是能使吴国的兵退回去，就可以把国土的一半给他。我想
既然将军您和我的父亲有过一点交情，就想来向将军请求赦免了郑国吧。
啊，我伍子胥能有今天，全靠着余丈当初救我一命啊。苍天是长眼睛的，
我怎么能够忘记呢？
来呀，
在，
传我的命令，即刻退兵。
遵命。
一声令下，吴兵退出了郑国。郑定公大喜，就遵守诺言，赏给了这个余丈的儿子100里的封地。于是郑国的人就都管这个余丈的儿子叫做余大夫。却说吴军攻占了楚国以后，楚大夫申包胥便跑到秦国借兵抗吴。他站在秦国的宫殿上一连大哭了7天7夜，秦国最终答应他出兵帮助楚国。阖闾的弟弟傅盖自以为伐楚有功，趁机在国内搞起了叛乱，再加上与吴国相邻的越国也乘机进攻吴国，吴国大军便撤回了吴国，楚国这才免除了灭亡的厄运。吴军回国之后，阖闾大宴群臣，对伐楚有功的人员论功行赏。
寡人得诸位爱卿的鼎力协助，取得了攻伐楚国的胜利，论功行赏，首功当是孙武大将军。孙将军智勇过人，是为天下少有的将才呀。可是寡人怎么来封赏他呢？
大王，臣孙武恳请大王不要封赏我。
什么？你不想要寡人封赏吗？
臣只是一个山人而已，在山野之中惯了，实在不愿居官。
哎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伍子胥上卿，你可一定要替寡人留住孙将军呐。孙将军，
子胥，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呀，何必还要再说什么呢？
这啊，是啊，大王，人各有志，是不能勉强的呀。
子胥，就不要再送了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呀。
孙武先生，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得见呢？
是啊，怕是今生不易再见了呀。
可是孙武先生，子胥就是不明白，我们既然已经取得了胜利，那你为什么还一定要离去呢？
子胥，又到了秋天了，日子过得真快呀。
是呀，
子胥，你知道天地的奥秘吗？暑天过去了，寒冬就要来了，春天回来了，秋天也就会跟着来的。吴王倚仗着自己的强盛，国内一片太平，交恶的情绪必然要滋生，我们攻城不退，必然会有祸患到来。我不但要保护我自己，还要保护我的家人呢。
孙武先生，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吧？
嗯，子胥，多多保重，多多保重。
我告辞了。孙武就这样飘然而去了。一路上，他把吴王阖闾赠给他的金银财宝都散发给了穷苦的老百姓，自己一点儿也没留。此后，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但是，他留给后人的《孙子兵法》13篇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